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在节目中曾多次的分享，整本圣经当中我最喜欢的是诗篇，因为我觉得读诗篇非常的真实，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我今天读经的进度，诗篇是在第73篇了。73篇的主题是善恶结局之比较。诗人亚撒非常直接地向神诉说，他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我觉得这实在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画面呢。然而这篇诗篇呢，到最后呢，有非常耳熟能详的经文呢，就是在诗篇第73篇的第25到26节。诗篇第73篇25到26节说道：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而在最后一节第28节，诗篇第73篇第28节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我们每一天努力的亲近神，但是为什么苦难仍然是如影随形呢？但是诗人总是让我们看见，无论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境况如何，或是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人事物对我们的影响如何？当我们转眼来仰望主的时候，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思想我们的结局的时候，就心中有盼望，不会再继续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又或者为身边我们觉得是恶人大享平安而心怀不平啊。刘文在最近和你读《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有很大的收获。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内耗，是因为我们实在不明白神有多爱我们。我们经常跟内心的忧虑、恐惧、羞耻感、罪恶感、惧怕而与他们共舞，却没有办法真正去领受神是如何按照我们的本相，如何接纳我们。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并非每天看着我们，等着要指出我们的错误来指责我们。或许我们身边的重要人士，又甚至于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习惯为了我们好，就是要不断地指正我们。但是有时可能会让我们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志气，而且也常常会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够好。但是这种应该要更好，应该要更努力的这样的想法呢，原则上好像没有错，但是如果成为捆绑，如果成为罪恶感、羞耻感，那么会妨碍我们来亲近神，会妨碍我们经历在主里面真正的自由和释放的。 这本书来到尾声了，《胃内耗历界线》，我们今天呢会接续看到第13章，向罪恶感与羞耻感历界线的第二个部分。在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以善胜恶，经文在罗马书第12章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2章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罗马书第12章17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以善胜恶。好友梅西年轻的时候，曾在伊利诺州一家造纸厂服务，同事都知道他生活严谨，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即使是小事也不例外。某天上午喝茶的时间，同事们向他挑战，梅西，我们来赌一下运气，看咖啡钱由谁来付。说着就把一枚铜板抛向空中。梅西阻止他们说，我不信这一套，没问题，咖啡由我来请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啊，你又上当了，也乐得让梅西破费。同样的情形又发生过一次，到了第三次，梅西仍然说，没问题，咖啡由我请客。这时同事中有一个大声说，不行，今天的咖啡由我来请客。后来再也没有人利用梅西的慷慨随和的个性来占他的便宜了。圣经教导我们要以善胜恶，这个原则可以运用在许多方面。我们只要依靠圣灵，存心顺服，并且使用神所赐的智慧，就能对别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当然，我们这么做的主要动机应该是为了顺服主，荣耀主。我们行善一点也没有存着要求回报的心，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以善胜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你赐给我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使我能越来越被炼净，更像我主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学习顺服主，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以善胜恶。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跟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慈生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的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丽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三章，向罪恶感与羞耻感立界限的第二个部分。一个人如果一直带着罪恶感生活，那心中呢一定觉得是有重担压在心头哦。那如果同时又有羞耻感，那么更辛苦了，可能经常呢总是会落入自我控告当中哦。盼望透过这一章，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依靠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真自由、真平安。我们来看第十三章，向罪恶感与羞耻感立界限第二个部分。我们来想一想与羞耻感有关的益处、危险、需求与恐惧有哪些。羞耻感表示你的人生中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变，这种感受会把你带往内在需要关注的部分，点出了你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邀请你在勇气和创意中跨出一步，在情绪遭遇危机时发出警告，激励你去挖掘真正的身份认同。那危险是什么呢？羞耻感一定会浮出台面，问题只是在于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羞耻感若被忽视，就会以不健康的方式浮现，造成以下的情形： 感觉自己不够好，好像生来就有哪里出了错，发挥创意的过程被中断，让你犹豫是否承担风险，自我防卫，害怕被拒绝，容易退缩，远离他人，撒谎，怪罪，操控，讨好别人，内心缺乏安息，充斥混乱，甚至会出现自杀的念头。你内心背负羞耻感的部分，希望获得关注，也许更甚于其他各样的情绪。这些内在部分需要学习展现脆弱，体会圣灵引导的自我所给予的怜悯，学习新的眼光。要知道，你不必一直苛求你自己，让耶稣抚平造成你内心羞耻感的伤口。相信你会选择情感上值得信赖的人，并且能小心谨慎地代替这部分发言，而不与可能再次伤害你、带来更多羞辱的人谈话。练习去聆听上帝充满爱与真理的声音。正如内心其他各个部分，背负羞耻感的部分是希望带给你帮助，只是用的方法有点偏差。要知道这部分为何会抗拒圣灵引导的自我，不肯让其带领全局。以下例子是我们内心常见的恐惧：大家会把我当成傻瓜，这样只会显出我是个骗子；我会与人隔绝，被拒于门外，遭到拒绝，最后孤身一人。当你发现生命中出现羞耻感，请进行一场内在大回转，聚焦于背负重担的内在部分。这部分很需要你的关注，若这个部分与你的距离太近，请多加倾听，出面支持。若你这么做，这部分一定会往后退开一步。接下来，当背负羞耻感的部分能建立对圣灵引导自我的信任，就能帮助你对于自己是谁建立新的认识。除了爱羞辱人的内在批评家外，你还可能会有罪疚感太过强烈的良心，也可能会变成完美主义者。不论内在的保卫者部分是如何出现的，只要聚焦，伸出友谊之手，并多去了解他在保护哪些背负重担的内在部分，好让你真正得着释放，得以自由。现在就让我们更仔细看看，究竟哪些管理员参与了这场棘手的羞耻比赛。你爱羞辱人的批评家内在确实很努力，却方向错误。他不断地提醒你在各方面是怎样不配不足。流亡者的回应却是警报这些不实的讯息。但是圣灵引导的自我很有智慧，能澄清真相。如同茉莉的情况，他人控诉的言语或批评的态度，常常会推动爱羞辱人的内在批评家开始工作。这些指控可能是针对个人与当下的冲突有关，有可能这些控诉是来自许久之前的照顾者或握有权威之人所说的或没能说出的话语。不论如何，控诉的言语、影射或批判的态度都会唤醒你的内在批评家。这位批评家以为自己是在帮忙，因而严厉地训斥你，而流亡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被羞耻感的重担压得颓丧不已。我们知道能带来帮助的是聚焦、建立友谊、邀请耶稣靠近，并帮助能卸下重担，让其慢慢接受上帝以本相爱你的真理，接着再进行自我整合，让这个刚经历转变的批评家融入内在家庭，让他开始工作，提醒你上帝大有能力的爱。只要多了解那爱羞辱人的批评家，就一定会遇见那因此背负重担的流亡者。这个年幼部分可能紧抓着与某段经历有关的痛苦回忆，让你感觉被拒绝、孤独一人。或许是小时候曾遭受虐待或暴力， 又或许成长的环境存在成瘾问题或心理疾病，或因为曾犯下某个错误而困窘不已。内在部分会带着这些经历进入现在，有时候眼前的挣扎也容易让我们感到羞耻。就以朱莉为例，爱羞辱人的内在批评家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而严厉地斥责他。不管羞耻感的重担来自何方，这些重担都会拦阻内心的喜乐，让你生命的光难以照耀。要帮助背负羞耻的流亡者，首先要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把注意力聚焦在他身上。你也许会经历非常强烈的感受，整个人只想躲起来，或害怕到起鸡皮疙瘩，又或者发现自己也出现你不够好或你是个糟糕的人等等的想法。必须确实陪伴内在背负重担的流亡者，直到你对他怀抱好奇和怜悯为止。邀请耶稣来贴近自己，羞耻感的重担在上帝大能的同在之下根本就无从发挥。上帝很仁慈，却并不纵容，他在恩慈中紧紧地抓住我们，带领我们生命进入彻底的转变。朱莉难以应付内心充满羞愧的流亡者，这部分的他并未得着所需要的关怀，因此当杰夫开始批评他的工作时，羞耻感便急剧加增。虽然杰夫说的话并没有什么爱心，但上帝到头来还是使用了这些话，并在朱莉生命中带来美好的果效。透过这一次经历，朱莉个人身份认同的概念变得更强，也更明白自己在上帝眼中的内在价值。在自我捍卫、要求个人需要的事物上，他的能力也有所提升。在面对痛苦的过程中，他明白谈论伤痛和失落是必要的，也能够带来帮助。他开始懂了，与其精益求精，不如让生命的软弱之处使他变得易于亲近，能感同身受，甚至更加美丽。在试探当中，你那充满罪疚感的良心会像勇士一般奋战，为了做出正确的事情，这个勇敢的部分会与内心其他部分奋战。举例来说，若缺少了这个部分，你内在的救火源会做出没完没了的有害行为，只是为了让你感觉很好，却很可能因此毁了你的人生。请去倾听这部分的自己，他努力不懈，始终帮助你走在通往生命的道路上，确实扮演着重要顾问的角色。当大卫王召来拔示巴，又密谋杀害他的丈夫时，他与内在的罪疚感相距甚远。同样的，当他未能管教自己悖逆的儿子时，也与罪疚感的距离太过遥远。他的无所作为最终导致儿子们的堕落，甚至造成其中几位失去生命。之后，大卫表现出他开始重视内在的罪疚感，在诗篇第51篇中写下：“我向你犯罪。”大卫的故事实在令人警惕。有时候，罪疚感的距离可能过于靠近，变得非常极端。在这种情况下，良心会让你感到内疚不已，因为某次犯错而不断抱怨唠叨。当罪疚感掌控了你，就连请求饶恕、尝试弥补都无法减轻一败涂地的感受。虽然说只要保持健康的距离，充满罪疚感的内在部分便能带来认罪、悔改与更新，但若是距离太近，却会把内心的流亡者拖垮。罪疚感会因为某件错的事情而不断发出唠叨，就算你根本没做错也一样。这部分不想要你接纳身为人的限制，也拒绝面对不得不感受的伤痛。这部分可能会尝试说服你相信谎言，那就是若没有罪疚感不断提醒你生命中的种种不足，上帝将不会爱你。然而，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一切，因此， 这样的信息并不是真实的。当你更多认识自己的罪疚感，可能会发现确实有某些事情需要坦白认罪，又或许会发现自己背负了不实的罪疚感，被重担沉沉压着。若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你把自己看得比实际更有能力。要明白，上帝掌权，就能得享安息。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是下福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俯身，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舍利你宝座。
有时候你是否会被这样的信念所捆绑呢？自己永远不够好，永远要更努力，上帝才会爱你。不是这样的，上帝爱我们，我们不是要推脱要怠惰，但是上帝要我们在他里面得安息，才能够重新得力。要知道上帝掌权。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